川普结束俄乌战计划被捕，俄美恢复关系，中共官媒亲自上阵制造假新闻批评美国，亲共干涉选举，台湾内政部开始解散统促党，加国政府下令关闭 TikTok 响本国的分公司，中国制空气炸锅疑似窃听，将语音传回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日，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与北韩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不单止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亦对美国构成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祝贺川普赢得大选，并表示美国对世界的稳定和公正和平发挥着关键作用。华尔街日报透露，川普团队介绍了其结束俄乌战的计划。当日约50位欧洲国家的领袖在匈牙利召开峰会。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印太地区与欧洲大西洋地区，尤其是在北约内部，美国、加拿大和北约的欧洲盟友必须共同合作。中国、北韩、俄罗斯，当然还有伊朗。这个不单止对北约的欧洲部分构成威胁，亦对美国构成威胁。因为俄罗斯正在向北韩提供最新技术，以换取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川普与尹锡悦通话，讨论如何与韩国合作应对北韩在俄罗斯参战。具体的细节没有报道，但两人同意见面长谈，有人认为是请韩国提供武器弹药。此外，7日中共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 24.4%， 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创月度历史新高。10月吕特曾警告，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共需要承担后果。7日，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绍伊古呼吁西方展开谈判，称一是同莫斯科就这场战争进行协商，一不是是继续被乌克兰人民遭到灭绝的抉择。当日吕特仲表示，期待与川普讨论如何共同应对这些威胁。他说，我曾经与他合作得非常愉快，他对自己想要的非常明确，他明白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够达成共同立场。川普上次任期期间，吕特是荷兰首相，当时川普强烈推动欧洲的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达到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并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吕特说，多亏川普，北约的开支已经超过2%，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亦同意欧洲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泽连斯基亦出席欧洲共同体峰会，40个国家的首脑将讨论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的影响。他发表讲话表示，表现出软弱或出卖欧洲的领土，并不能够买到公正的和平。公正的和平只有强者才能够得到。欧洲峰会东道主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表示，已经同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并宣布我们对未来有大计划。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与川普总统进行了非常愉快的通话，我们一致同意推进两国合作。随后他发表影片说，美国大选的结果绝对令人信服，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来讲，听到美国第45任总统谈到以实力缔造和平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和全世界必将从中受益。对我们来讲，理想的生活是不受俄罗斯侵略的威胁，并且与强大的美国、强大的乌克兰以及坚固的盟友一起并肩前行。据《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川普曾承诺上任第一日就结束乌克兰战争。按照川普过渡团队内部提出的一种想法，是几乎应该承诺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作为交换，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攻击。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严重依赖美国。川普曾表示，乌克兰的生存对美国来讲很重要。根据上述计划， 双方将同意建立一个800英里的非军事区，维和部队将不涉及美国军队，亦不会来自联合国等美国资助的国际机构。川普团队的一名成员说，我们可以提供培训和其他支持，但枪要握在欧洲人手中。我们不会派美国士兵去维护乌克兰的和平，我们亦不会为此出钱给波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去做。7号普京在一个国际论坛上表示，俄罗斯不会放弃美元，俄罗斯准备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并进行真诚的讨论。俄罗斯和欧洲亦必须恢复相互信任。中共政府宣传美国分裂，甚至派遣官媒亲自制作虚假影片以进行抹黑。美国之音报道说，在川普宣布赢得竞选前11月5号，中共新华社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使用英文发布讽刺影片，派遣演员扮演两名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和贺锦丽，期间歪曲美国选举议题，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军事援助，还讽刺美国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举动。除此之外，与中共官媒关系密切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海熊猫亦在大选计票时发布批评美国政治体制的贴文。一则贴文附有川普拿着热狗但面目狰狞的 AI 图片，声称美国人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在这个之前，中国民众在外国社交媒体抨击北京当局没有选举的自由。类似的贴文似乎在试图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做出舆论攻击。中共新华社还在选举日发布文章，讨论透过美国大选八大焦点议题背后的美式民主真相，其中包括通货膨胀、医疗保健、教育、房屋负担能力、页岩气和移民等问题。新华社称，美国的这些问题很紧迫，称候选人讨论这些问题吸引支持，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中国民众抨击北京的房地产债务危机还未解决，就来抨击美国的经济和房地产市场，两者相比，不知哪个才是真正的失败。不过今年由于川普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平静承认落选，中共缺乏做文章的更多能力，亦无法推广对于选举的质疑。在大选结束后的八个钟头内，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追踪的垃圾伪装账号并没有发表过多质疑美国选举的贴文，反而显得很安静。台湾内政部宣布将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又叫做统促党。该组织为中华民国的亲中共派政党之一，属于激进的统派，其立场为支持中共一国两制，反对华独和台独。法新社引述陆委会声明说，主管机关依照相关法律申请宪法法庭解散统促党，政府将对主管机关的决定予以尊重，预计这个过程将会经历常规的法规与流程进行。陆委会副主任兼发言人梁文杰表示，不管什么政党、协会或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规范，避免从事危害民主法治等行为。含蓄指出统促党违背上述原则。台湾内政部6号发布新闻稿说，统促党有系统性、组织性的在台湾发展组织，接受对岸资助介入选举，破坏台湾治安及社会秩序，侵害人民自由及集会权利，显有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情形。台湾内政部表示，目前已经掌握事实证据，将依政党法查处，诉诸宪法法庭以解散统促党，提醒民众了解成立政党所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统促党成为第一个因系统犯罪被解散的政党。台湾媒体指出，统促党干部接受中国大约新台币7400万元资金，以干涉台湾选举。此案已由检察机关依照反渗透法进行起诉。此外，统促党亦被指所涉犯罪形态广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存在组织暴力， 非法持有枪炮弹药等罪，违反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法规，执法机关查获统促党员涉违反刑法、社会秩序维护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中有关强盗、跨国人口贩卖、伤害、聚众斗殴、谋杀等罪，涉案人员高达134人。内政部强调，宪法保障人民组织政党的自由，但政党的组织及运作应符合民主原则，并以维护民主宪政秩序为要旨。根据政党法及宪法增修条文的规定，如果政党的行为或目标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内政部可依法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在加拿大政府在对 TikTok 背后的中国公司进行了国家安全审查之后，在7号宣布不会阻止加拿大人使用 TikTok 软件，但将下令关闭 TikTok 加拿大分公司办公室。美联社报道说，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尚普列表示，这个为了解决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他说，政府的解散令是依据加拿大投资法下达的，这部法律允许审查可能危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关闭办公室决定是基于审查过程中收集的信息和证据，以及加拿大安全和情报界与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建议。这项审查是从2023年9月开始。 TikTok 的发言人已经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将在法庭上挑战这项命令。 TikTok 由中国公司全资拥有，一直引发外界的担忧，怀疑中共可能会利用它来收集西方用户的数据或推送虚假信息。因此 TikTok 在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正面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越发严格的审查。加拿大之前已经禁止在所有政府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TikTok 软件。而美国方面，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曾试图通过一项行政命令来禁止 TikTok， 但在 TikTok 起诉后，法院阻止了这个诉讼。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通讯委员会都警告说，字节跳动可能会与中共当局共享用户的网络浏览历史和位置等数据。拜登今年4月签署了一项立法，要求字节跳动在9个月内将 TikTok 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否则将面临全国禁令。在禁令生效前还有3个月的宽限期。 BBC 报道说，川普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TikTok 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但反对禁止它，因为限制 TikTok 将不公平地帮助脸书 Facebook。 川普可能会阻止这项禁令的实施。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明年1月上台之后会继续拜登的这项禁令吗？如果你认为不会禁止，会继续给 TikTok 存在，请打一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会继续拜登的做法，不卖给美国公司就全面实施禁令，请打一个二字。英国家庭惊奇发现，中国制造的电子家用产品空气炸锅存在信息泄露风险。英国消费者团体调查发现，英国家庭购买的中国产空气炸锅来自了需要联网的应用程序，可以窃听用户私人对话，并将其转移给 TikTok。 英国卫报等多家媒体11月6号的报道说，英国消费者保护团体 Which 表示，总部位于中国的 Agusta 和小米的空气炸锅通过联网的应用程序收集用户数据，并将数据上传至 TikTok 等中国企业的服务器。这些应用程序在注册时会要求提供听取对话内容的权限，其中包括定位权限和录制通话内容的权限。随后应用程序会告知收集的数据可能被共享给第三方，但未阐明数据的使用目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对此表示担忧，当局计划明年春天出台有关消费者数据使用的新规，要求企业必须明确告知收集用户数据的目的。这个规则全面适用于海外企业。 受到质疑的企业之一的小米否认英国消费者保护团体的主张，称团体的调查不准确。公司强调，当用户使用空气炸锅时，关联的应用程式米家不会调用录制音讯的权限。目前欧美国家对中共设施的安全性保有相当程度的怀疑。2019年，美国发现陆空军基地、能源设施、海军航空母舰等政府机构安装了中国产监控摄像头，随后将其拆除以防范中共间谍活动。2022年台湾亦发生了对准民宅的中国产监控摄像头影片被实时泄露到中国网站的事件。此外，韩媒《朝鲜日报》报道指，中国产设备很容易遭受黑客入侵。韩国亦曾发生使用中国产监控摄像头拍摄韩国家宅内部隐私短片，经 TikTok 等渠道泄露的事件。因此，除了美国外，世界各国亦相继出台禁止进口中国产摄像头与部分零部件的限制规定。韩国警察厅制定了更换全国警察署内部中国产监控设施的方针，台湾颁布了限制使用的措施，英国、澳洲、荷兰亦宣布了分阶段更换的计划。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